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接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每周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五次，每次是15分钟，我是非常享受在这短短的15分钟里可以和您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已经有1年多了，累计的听众已经非常非常之多，我非常感谢主。谢谢听众朋友，因为爱主的缘故，也爱主的仆人们，感谢你们。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0章的1到11节，还有40到4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朋友。弟兄姐妹，您有朋友吗？实在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很不容易。譬如说，有时候呢，两个人初次相会，若是发现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朋友，就会觉得格外的亲切。最令人感到温馨的是，或许是友善的主人在热情接待客人的时候说：很高兴认识你，你是小张的朋友吗？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主耶稣因为医治了许多的人而吸引了大批的人群来跟从他，来跟随他，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却视他为敌人，因为主耶稣不赞同他们将圣殿变为商场，并且滥用他们的职权。就在他们双方面分歧日益加剧的时候，主耶稣采取了一个行动，使跟随他的人得着加倍的喜乐，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且经历了神迹奇事，他赋予门徒有医病的能力，并且差遣他们去宣扬上帝的国已经近了，并向门徒保证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换言之就是接待差他来的天父。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友善的接待能够让生命有所改变，但事实就是如此。对于任何愿意接待耶稣门徒的人，或者是只给他们一杯凉水的人，主耶稣都保证说上帝必定会纪念。虽然这些话是指主耶稣在很久以前说的，但是主所说的话到如今啊，依然是提醒我们要以恩慈待人，或者是接受对方的款待。我们都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善意和友好，因为上帝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嘛。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善待别人，神要我们接受对方的款待，因为这些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用善意的表达和友好来让尚未得救的朋友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朋友？因为天父就是福音的源头。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0章的1到11节，还有40到4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朋友。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雅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第四十节圣经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主啊，在我拥有别人的友谊之前，先教导我如何成为别人的朋友，教我言语柔和，态度诚恳，即使我不能为朋友做什么，也让我默默付出我关怀的心意，无尽的祝福。
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认识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称我们为他的朋友。说到朋友，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感化力是很奇妙的，往往在人生的低谷里，就是因为一句朋友鼓励的话，改变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的决心，加增了我们的勇敢。有时候仅仅是与一个好的朋友片刻的聚集，却为自己留下了一生甚至是永远的印痕。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白这件奥秘的东西，叫做感化力。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感化力，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损伤别人。这就好比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他仅仅是摸了我们的主衣裳的穗子，他的病就好了。主耶稣就说，有人摸我。这个时候门徒就说，这么多的人跟随你，你挤我，我挤你的，怎么说有人摸到你呢？主说，不是，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这个妇人是因为摸到了神身上的能力，能力出来了，病就得医治了。不像其他的人拥挤在主耶稣的周围，却没有碰到，没有摸到主耶稣的能力。我们都清楚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奇妙惊人的感化力，这个感化力或者使人得福，在人身上留下了美丽的痕迹，或者是玷污了别人的耳朵，玷污了别人的眼睛，使这个人一生受到损伤。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良善诚实的人，因为一个良善诚实的品德有他美好的感化力，这种能力能够给朋友带来一生的好处和幸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友谊。但主耶稣说，他是 我们的朋友，当然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之后，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主耶稣呼召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而且差遣他们出去。去到哪里呢？主给了他们服侍的范围，还有他们的使命，更告诉他们他们服侍的对象，还有他们所要面对的征战和生活方面的艰辛。但是主说，不用怕，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说到权柄，最伟大超然的权柄当然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拥有的权柄。当他差遣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权柄分给他们，使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用主的权柄赶逐污鬼，还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12个门徒在奉差遣出去之前，已经受到了主严格的训练和管教，所以主的工人必然是出于主的呼召，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主既然是呼召了他们，又分派他们出去工作，我们的主必定会负责赐足够的能力给他的工人。这个权柄呢，权柄是为着做主的工，只有肯接受主差遣的人才配得着这样的权柄。可见在侍奉当中，那属灵的权柄乃是由于主的托付。主若是没有托付，就不会有属灵的权柄，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真实的属灵的果效。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属灵的权柄是用来对付神的仇敌撒旦还有他的手下。另外一方面，这个属灵的权柄是用在帮助别人属灵生命上的健全成长。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圣经清楚地介绍这12个使徒的名字。头一个叫西门，又称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西庇太的2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彼得之所以能够认识主耶稣，是安德烈把他带到主的前面。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西门就是听从的意思。后来主看见他说，你的名字叫彼得，意思是石头。那他的兄弟安德烈呢，安德烈名字的意思是男子汉，大能者，是个得胜者。是的，安德烈这个人一生啊，话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很多，他很留心别人，所以他能够把别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也是一个细心的人，在约翰福音6章的第8节第9节告诉我们，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对主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可见这个人是很细心的，因为只有他发现了这个小孩有5个饼2条鱼，之后就喂饱了上万的人。他和彼得相当不同，彼得总是抢着说话，又说错话，常被主耶稣责备。但是彼得也是我们的主所用的3大使徒的第一位，但是安德烈从来没有妒忌，他一直都是站在彼得的旁边，支持着彼得，也就是支持着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安德烈。好，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